共50亿渗透美国600团体惊天黑幕曝光，权威数据遭落面，豆腐渣 GDP， 中共遭美专家点名，中共尴尬了，北韩偷偷倒向俄罗斯，台巴日首度三边会并肩抗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3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视频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5月22号根据 X 平台网友最新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得的情报显示，中国共产党每年向美国境内600个团体，包括中国学生会和同乡会，注入高达5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这些团体被指控暗中推动共产主义，宣誓效忠北京，监视在美国的意见人士，并为中共进行游说活动。这一消息如重磅炸弹，引发巨大风波。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是否应该吊销相关人士的签证，并将其驱逐出境？今日我们将深入剖析这一惊人事件，带来专家解读，揭开中共在美国渗透的惊天内幕。根据 X 平台热传爆料， CIA 的情报显示，这600个团体遍布美国大专院校、社区和文化机构，表面上是促进文化交流的组织，实质涉嫌接受中共巨额资助，执行秘密任务，从推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到监控在美华人的意见人士，甚至影响美国政策制定，这些指控令人触目惊心。爆料还警告在美华人及留学生切勿加入与中共关联的学生会或同乡会，以免成为棋子，卷入危险漩涡。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庞中先生。庞先生表示，这则爆料的规模和细节令人震惊，如果属实，中共的渗透行为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50亿美元资金流向显示，这个不单止是简单的文化交流，而是系统性影响力扩张，具有隐蔽性、腐败性和强制性特点。中共利用当地政治、媒体、学术和商界的管理漏洞逐个击破，利用金钱诱惑对这些领域进行有效渗透。 ICE 若掌握确凿证据，采用吊销签证、驱逐相关人员等，将是必要措施，以维护美国社会的自由和安全。中共在美国搞渗透，中情局已经获得这方面的情报，该收网了。目前这则爆料在 X 平台上引发了网友热烈争论，舆论一片哗然。网友与虎谋皮二世表示，中共在全世界的统战经费铁证，仅在美国就由中共统战部供应给美国各地的同乡会、学生会及其他华裔社会团体每年近50亿美元，用于各种反美超限战及打击意见人士，这些还不包括收买各中文媒体及豢养御用大 V 和五毛的费用。这些钱都是国内韭菜们的血汗纳税钱，其中大都被雁过拔毛，串入贪官落中。中共在美国搞渗透太可怕了， CIA 必须尽快收网，保护我们的国家。还有网友则呼吁，在美华人要擦亮眼睛，不要被所谓同乡会利用，成为中共的工具。亦有网友直言，美国政府应彻查资金来源，绝不能够被外国势力渗透我们的社区。据爆料，这50亿美元通过复杂渠道流入美国，涉及大专院校学生会、文化机构甚至政治游说团体，这些组织 表面上组织文化活动，实际可能在暗中影响美国舆论，打压意见声音。专家指出，这种渗透行为可能通过学术会议、社区活动等形式，无声无息地改变美国社会的价值取向。专家表示， CIA 的情报将成为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导火线，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亦可能很快会启动大规模的调查。这种事件无疑是一记警钟，提醒我们外国势力渗透的威胁无处不在。在美华人团体长期以来被视为文化交流的桥梁，现在就被指控成为中共影响力的伸延。同时专家亦警告，在美华人应保持高度警惕，审慎选择参与的组织，要同任何潜在的中共关联活动划清界线。观众朋友，关于这种事件，你认为美国政府会怎样应付？ A. 立即吊销相关人士签证，驱逐出境。 B. 深入调查，确认证据后再行动。那在美华人应该怎样应付可能的中共渗透呢？ C. 远离学生会、同乡会等组织。 D. 积极参与，但保持独立判断。欢迎你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中共统计数据造假问题再度引发震撼。美国政治咨询公司创办人洛顿痛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口、通胀等官方数据简直是豆腐渣工程，不单止无法反映实际经济情况，更隐瞒了中国社会深层次危机。他引用芝加哥大学研究指出，中国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比官方数据低 60%， 在人口下滑、房地产崩塌、出口不振的重压下，中共就仍宣传经济高速增长，造假成风已成制度性问题。这一批评不是空穴来风。中共国家统计局5月刚刚公布了一项常规统计督察结果，涵盖江苏、重庆、海南等七省市及科技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等三大核心部门，结论直指多地方同部门至2024年仍大规模存在数据造假行为，部分官员甚至授意企业提交不实资料以谋取虚假政绩。江苏省作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第二的省份，亦未能幸免。统计督察组指出，当地存在数据干预、下级配合造假、整顿改革不到位等严重问题。重庆和海南的情况亦同样触目惊心，有些地方打着调度经济的旗号，实质操纵数据、美化政绩。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行为不单止存在于地方层级，中共中央2018年就已经下发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规定，启动对全国31个省市及国务院多部门的常规督察，但时至2024年底，督察组仍发现隐形和新型统计造假现象明显，干预统计工作仍频繁发生。不单止民间不买账，连中共体制内专家亦开始发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高善文就指出，中国过去三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消费投资数据严重偏离，实际增长可能每年被高估3%。他预测真实增速或只有2%左右。结果高善文所以遭禁声，全被高层点名处分。美国国会山庄报刊载洛顿文章，直指中国的经济困局不是一日形成，而是长期统计造假和隐瞒问题的结果。他列举2020年疫情最严重时，中国仍宣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2.2%， 就同当年全球经济萎缩严重完全不符。而2023年的部分独立指标更显示，中国当年实际经济可能出现萎缩， 网民亦愤怒回击，哪一个数据是真的呢？从国内生产总值、人口、结婚、离婚率到自然灾害受灾人数、疫情、罹难数据、统计数字，已变成了粉饰太平的工具。专家呼吁，除非从制度上肃清根源，否则中国将继续陷入以假治国的恶性循环。而中共内部对政绩崇拜的盲从，才是统计造假的最大推手。日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发出的最新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显示，北韩加深和俄罗斯的安全关系，可能表明金正恩正试图抵消中共对朝影响力。报告表示，中朝两国实际上没有军事合作。专家说，这个表明两国军方互不信任。国防情报局的最新报告目的是为美国的战略规划和决策提供资讯。北韩是唯一一个和中共签署共同防御条约的国家。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报告讲，即使中朝自1961年以来一直保持共同防御条约，但两国现在几乎没有军事合作。北韩和俄罗斯的接触反映出金正恩正试图抵消共产中国对平壤的影响力。美国智库海军分析中心分析师伊夫莱斯针对国防情报局报告中的上述内容评论说，这个表明双方在军事问题上互不信任。伊夫莱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大家在讨论中朝两国时，往往认为他们密不可分，实际上中朝在军事问题上并不信任对方，但北韩很乐意从中国商业市场购买物品。北韩经济严重依赖中国，2023年的官方贸易额中，中国占比达到创纪录的 98.3%。 2024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韩期间，和金正恩签署了一项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军事援助协议。去年年底，随着北韩军队被派到俄罗斯，并在俄乌战中支援俄军，朝俄两国关系达到高峰。2023年9月，普京和金正恩在俄罗斯会面。《华尔街日报》在2024年的一篇报道中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爆料，俄罗斯和北韩一直未向中共透露普京和金正恩那次罕见会面中讨论的内容。这个促使中共外交官向西方同行打听两人之间达成了什么协议。美国国防情报局在报告中讲，几乎肯定的是北韩正在接受俄罗斯的对等军事合作，包括用俄罗斯的 SA-22 地对空导弹系统和电子战设备，换取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士兵和物资，以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法国世界报之前曾分析认为，实际上北京对俄罗斯和北韩因俄乌战而加强了关系有着复杂的心情，因为俄朝互相支持一方面会令中共从中受益，但另一方面亦减少了北韩对中共的依赖，削减中共对北韩的控制，这就给北京造成很大的不明朗因素。专家表示，金正恩一边靠近普京，一边疏远北京，这个不单止是地缘政治再洗牌，更是中共最怕看到的局面。在国际局势紧张和民主阵营面临挑战的目前，一场别具意义的外交活动于东京隆重登场。台湾、巴拉圭和日本5月22号在日本东京举行首次三个联合友好酒会。这场活动由台湾驻日本代表处和巴拉圭驻日大使馆共同主办，吸引超过540名重量级嘉宾出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是台湾首次和友邦、巴拉圭及重要伙伴日本 在日本共同举办的三边外交盛会，象征三国关系进入全新阶段。台湾驻日代表李日洋在致辞中强调，三国共享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普世价值，在目前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同时，这样的团结尤显珍贵。我们共同守护自由航行和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巴拉圭总统佩利亚特别到场，展现对台日关系的高度重视。佩利亚近日为出席大阪世界博览会访日，在酒会现场不单止再次表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亦呼吁日本未来在 G7 和 G20 中扮演更积极角色。佩利亚过去多次在国际场合力挺台湾。李日洋特别提及去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佩利亚明确表示，如果有一个国家应该加入联合国，那个就是台湾。这句话在台湾社会引发强烈回响，被视为民主国家间深厚情谊的体现。酒会现场政要云集，包括日本法务大臣铃木兴佑、前经济产业大臣细川康廉，以及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古屋贵司等30多位日本国会议员齐聚一堂，彰显日本政坛对台湾的高度友好。不单止咁，日前在世界卫生大会为台湾发声的日本厚生劳动副大臣仁木博文亦现身酒会，展现日本政府多方挺台的外交立场。李日洋指出，台湾和巴拉圭的合作日益加深，位于巴拉圭首都阿松森的台巴科技大学正积极培养新世代科技人才。在经贸方面，台湾是巴拉圭牛肉出口的第二大市场，亦是猪肉的最大出口国，双方互补合作成果丰硕。他亦透露，在酒会前和佩利亚总统有近20分钟会谈，代表总统赖清德亲自致谢巴拉圭坚定的外交支持。佩利亚坦言，中国虽然经济强大，但不应该破坏世界秩序，民主国家更应团结建立民主供应链，抗衡红色供应链的经济威胁。李日洋直言，中共近年来频频试图挖角台湾邦交国，若失去巴拉圭，台湾将彻底失去南美外交据点。不过68年来，台湾和巴拉圭的坚固友谊不曾动摇，未来更将携手前行。李日洋最后感性致辞，祈愿台巴友谊长存，三国基本日益坚固。我们三国不单止是朋友，更是理念和价值观的伙伴。这一场史无前例三边酒会，不单止是外交层级的历史时刻，更是民主价值集结的一次宣言。它释放出强烈信号，在面对威权挑战时，自由世界并未沉默，台湾亦不孤单。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